我想，在你们的世界，欺骗和计谋不可能一点都没有。
有的，只是与你们相比十分简陋。比如在我们世界的战争中，敌对双方也会对自己的阵地进行伪装，但如果敌人对伪装的区域产生了怀疑，直接向对方询问，那他们一般都会得到真相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对我们也一样不可思议。你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叫《三个王国的故事》。
那是《三国演义》。你们不可能看懂它吧？
也看懂了一小部分，像普通人看一部艰深的数学著作，要经过大量的思考，并且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弄懂一点儿。
这本书确实充分展示了人类战略计谋所达到的层次。
但我们有质子，可以使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变成透明的。
除了人本身的思维。
是的，质子看不到思维。
你一定知道面壁计划吧？
比你知道的要多，他就要付诸实施了。这正是我找你的原因。
你对面壁计划怎么看？
还是那种感觉，像你们看到了蛇。
可是，圣经中的蛇帮助人类获得了智慧，人类的面壁计划将建立起一个或几个对你们来说极其诡异和险恶的迷宫，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走出这些迷宫。
这种思维透明度的差别使我们更坚定了消灭人类的决心，请你们帮助我们消灭人类，最后我们在消灭你们。
我的主，你的表达方式有问题。这种表达方式显然是由你们思维透明显示的交流方式决定的。在我们的世界里，即使表达真实的思想，也要用一种适当的和委婉的方式。比如你刚才的话，虽然与 ETO 的理想是一致的，但过分的直接表达可能会令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产生反感，进而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当然，那种适当表达方式你可能永远也学不会。
正是由于这种对思想变形的表达，使人类社会的交流信息，特别是人类的文学作品，都像是曲折的迷宫。据我所知， ETO 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都是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抛弃，那两次打击是致命的。现在 ETO 中的拯救派已经分崩离析，只有降临派在维持着组织的存在，这你显然都是知道的。但最致命的打击是在精神上。由于这次抛弃，同志们对主的忠诚正在经受考验。为了维持这种忠诚，ETO急需得到主的支持。
我们不可能向你们传递技术。
这也不需要，你们只需要恢复以前所做的，向我们传达质子得到的信息。
这当然可以，但目前 ETO 首先要做的是执行你刚才看到的那个重要使命，那是我们在伊文斯死前发给他的， 他给你下达了执行命令，但由于密码问题，你没能完成。
破壁人二号这才想起电脑上那封刚解密的信，他仔细看了一遍。
很容易完成的使命，不是吗？
不是太难，但这真的很重要吗？
以前十分重要，现在由于人类的面壁计划，万分重要了。
为什么？破壁人二号这样问了之后，字幕长时间的停顿，之后字幕又显示道：
伊文斯知道为什么，但他显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对的，这很幸运。现在我们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破壁人二号面露欣喜，我的主，你学会隐瞒了，这是一个进步。
伊文斯教了我们很多，但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很初步。用他的话说，仅相当于你们五岁孩子的水平。仅就他发给你们的这条命令而言，其中的一项计谋我们就学不会。
你是指的他提出的这项要求吧？不能显示出是 ETO 做的，以免引起注意。这个嘛，如果目标很重要，这要求是很自然的。
在我们看来，这是复杂的计谋。
好的，我去完成，照伊文斯的要求去完成。主，我们会证明自己的忠诚。
在互联网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有一个偏僻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也有一个偏僻的角落，在这个角落的角落里还有角落的角落的角落。就在一个最深层的偏僻角落里，那个虚拟的世界复活了。寒冷而诡异的黎明中，没有金字塔，也没有联合国大厦和单摆，只有广阔而坚硬的荒原延伸开去，像一大块冰冷的金属。周文王从天边走来，他披着破烂的长袍，外面还裹着一张肮脏的兽皮，带着一把青铜剑。他的脸像那兽皮一样脏和皱，双眼却很有神，眸子映着曙光。
有人吗？
他喊道。
有人吗？有人吗？
周文王的声音立刻被这无边的荒漠吞没了。他喊了一阵，疲惫地坐在地上，调快了时间进度，看着太阳变成飞星，飞星又变成太阳，看着恒纪元的太阳像钟摆般一次次划过长空，看着乱纪元的白昼和黑夜把世界变成一个灯光失控的空旷舞台。时光飞逝中， 没有沧海桑田的演变，只有金属般永恒的荒漠。三颗飞行在太空深处舞蹈，周文王在严寒中冻成冰柱，很快一颗飞星变成太阳。当那火的巨盘从空中掠过时，周文王身上的冰瞬间融化，他的身体燃成一根火柱。就在完全化为灰烬之前，他长叹一声，退出了。30名陆海空军官用凝重的目光注视着深红色帷幔上的那个徽章，它的主体是一颗发出四道光芒的银星，那四道光芒又是四柄利剑的形状，星的两侧有81两字，这就是中国太空军的军徽。常伟思将军示意大家坐下，把军帽端正地放在面前的会议桌上后，他说，太空军正式成立的仪式将在明天上午举行，军装和肩章领章也要那时才能发放到各位手上。不过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同属一个军种了。大家互相看看，发现30个人中竟有15人穿着海军军装，空军9人，陆军6人。他们重新把目光集中到常伟思那里时，尽量不使自己的不解表现出来。常伟思微微一笑说，这个比例很奇怪，是吗？请大家不要以现在的航天规模来理解未来的太空舰队，将来太空战舰的体积可能比目前的海上航空母舰还大，舰上人员也同样多，未来太空战争就是以这样的大吨位长续航的作战平台为基础，这种战争方式更像海战而不是空战，只是战场由海战的2维变成了太空的3维，所以太空军种的组建将以海军为主要基础。我知道在这之前大家普遍认为太空军的基础是空军，所以来自海军的同志们的思想准备可能不足，要尽快适应。首长，我们真的没想到，张北海说，他旁边的吴越则一动不动地笔直坐着。张北海敏锐地发现舰长那平视前方的双眼中有什么东西熄灭了。常伟思点点头，其实不要把海军与太空的距离想得那么远，为什么是宇宙飞船而不是宇宙飞机呢？为什么是太空舰队而不是太空机群呢？在人们的思想中，太空和海洋早就有联系了。会场的气氛放松了一些，常伟思接着说，同志们，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军种还只有我们31名成员。关于未来的太空舰队，目前所进行的是基础研究工作，各学科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主要力量集中在太空电梯和大型飞船的核聚变发动机上，但这些都不是太空军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要创立一个太空战争的理论体系，对于这种战争我们所知为零，所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因为
未来太空舰队的建设是要以这个理论体系为基础的，所以初级阶段的太空军更像一个军事科学院。我们在做同志的首要工作就是组建这个科学院，下一步大批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将进入太空军。
常伟思站起来，走到军徽前，转身面对太空军的全体指战员，说出了他们终生难忘的一段话。
同志们，太空军的历程是十分漫长的。按初步预计，各学科的基础研究至少需要50年，而大规模太空航行的各项关键技术还需要一个世纪才能成熟到实用阶段。太空舰队从初建到达到预想规模，乐观的估计也需要一个半世纪。也就是说，太空军从组建到形成完整战斗力需要3个世纪的时间。同志们，我想你们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机会进入太空，更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我们的太空舰队，甚至连一个可信的太空战舰模型都见不到。太空舰队的第一代指战员将在2个世纪后产生，而从这时再过2个半世纪，地球舰队将面对外星侵略者，那时在战舰上的是我们的第10几代子孙。
军人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千色的时光之路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在漫长的延伸中引入未来的茫茫迷雾中。他们看不清这长路的尽头，但能看到火焰和血光在那里闪耀。人生苦短，这一现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折磨他们。他们的心已飞越时间之穹，与他们的10几代子孙一起投入到冷酷太空中的血与火里。那是所有军人的灵魂相聚的地方。
苗福全一回来，赵丽请张元朝和杨进文去他家里喝酒聊天。那个川妹子做了一桌丰盛的菜，酒桌上张元朝说起了上午去建行取钱的事儿。
你没听说呀，好几家银行都裁死人了，那柜台前的人落了3层。
苗福全说。
那你的钱呢？
张元朝问。
取出来一部分，剩下的就动着呗，又撒法儿。
你8根毛都比我们多，老张说。
杨进文说，
新闻里说了，以后社会的恐慌情绪缓和下来之后，政府会逐渐解冻的。一开始可能只是解冻一定的比例，但形势总会恢复正常的。
老张说，但愿如此吧，政府早早把现在叫做战争时期实在是个错误，搞得人心都慌了。现在的人都是首先为自个儿着想，有几个想着400年后地球抗战的。
主要问题不是这个，我早就说过，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一颗大地雷。
怎么着？说对了吧？
高储蓄，低社保，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就成了命根儿，
一有风吹草动，当然会产生群体性恐慌。
杨进文说。老张问杨进文，
你说这战时经济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事儿出得太突然，我看谁现在也没个完整的概念。新经济政策还在制定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苦日子要来了。苦日子算个屁，我们这岁数又不是没过过，大不了就当回到60年呗。
苗福全说，
唉，只是可怜了孩子。
张元朝独自干了一杯酒。
这时一阵标题音乐声让三个人同时转向电视，这是现在人们都熟悉的声音，可以令所有的人停下正在做的事情，这是重要新闻的标题音乐。这种新闻可以打破正常的节目播出顺序，随时插播。三个老人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广播电台和电视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新闻，但在后来长长的太平盛世中，这种新闻消失了。重要新闻开始播出。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CM。